我相信其实大家其实都有在听了啦，我都常
哦真的
遇到新的音乐人，然后聊一聊，聊到一个 level 的时候，就会说，哎，你有没有听过那个谁？我说你是要讲独立音乐岛，他说对对对。
我现在这是伏地魔，名字不能随便讲出来，
很可怕，
讲出来。
就邪教都是有点熟的时候才问说，你有没有听过独立音乐岛？
其实我也是教徒，
其实我叫做哦，是教徒。
This podcast is brought to you by IndieIsland.tw.
你们要来英国感觉怎么样？
啊，来英国感觉真的是非常辛苦。本来是觉得很开心，可以来先进国家，但后来好像没有任何先进的感觉。
对，你来多久了？到现在？
我九月初来，然后到现在是十一月底
。现在听到这应该十二月了，
对，
大家听到的时候
大概三个月，十二月感觉应该也差不多了，因为更冷，可能会更糟。
哎，那时候怎么会想要来英国？
哦，因为我那时候我去年开始在一间做音响的公司实习，然后就
在台湾吗？
对，在台湾，有一些前辈是英国人，然后就推荐我去念那个学校， okay. 还帮我跟教授就写一些信什么之类
的。对，因为这边很多要推荐函。
对啊，对啊，对啊，但那学校非常好进，所以也不用推荐，其实就可以进。
所以你在那边学的是什么？
我在那边就是学音响了，对啊，就我学的东西一切都跟音乐没有关系。
音响是指什么？在 sound engineer 还是什么？
哦，我们那个系其实它有分比较工程师类的跟 sound engineer 类的，就是两种，他们都有，对啊。其实我应该比较想学 sound engineer， 但是我是学真的是做音响。
你说是做音做喇叭，
真的是做喇叭
哦？是哦，我怎么会选这个做？怎么会选这个学？
因为我想说，因为我觉得如果我要用什么方式来赚钱的话，然后这个方式是我唯一可以接受，然后又不会太难的，就是说以我跨领域去做不会太难。但是
哦，所以你是想要尝试就是不同的领域，
对啊，
除了就是做音乐以外，其他
就是做一些能赚钱的事，就是要做一些这种比较无聊的工作。对啊，
你从我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从刚开始看你做音乐，现在多久以前？那一年多前吧，我记得。从在我说有我有印象中，从一开始看到你有在就是发作品啊，然后有在拍一些影片啊等等。
好像是我第一次听到你的 podcast， 好像是两年前。整整
哦，所以你也是 podcast 入坑是不是？
对， podcast 大入坑。我记得有那个时候，就是我晚上都会在楼下跑步，然后我就会配一些音乐或是 podcast， 然后就听到你 podcast， 然后我在那边越跑越快，越跑越快，超好笑。
怎么我讲话让你很激动是不是？
小激动，小激动，对对对，推荐大家跑步可以听。
所以你一开始就是怎么会？就是你是怎样开始做音乐？就是对做音乐这件事情你是怎么开始的？
其实我小时候听的音乐都跟大家很不一样。我国小的时候就跟我一个同学都有点爱那个夜后，因为我国小的时候刚好是那个
爱什么
夜后，就是
夜后是什么？
就是 Queen of the Night 那个一个爱心头的女生尖叫的那个 opera 那个
哦，有我知道 OK
那个对，我小时候就大着迷，所以我一开始听那个，后来才开始听流行音乐，但我几乎都没在听中文流行歌。然后在我开始做音乐应该是真的开始就是高三，然后说要写毕业歌。
你说学校？
对，
哦，我以前也干过这种事。
大家都干过那个流行好久了，从我们小时候开始。对，然后高中我想说，啊，终于轮到我了，那我一定要来写点什么，然后就写了一首非常滑流的歌。
所以你那时候学校毕业歌是你写？
对，是我写，但是那时候也很好笑。哦，我的天哪，我是音乐生涯都是一堆丑闻，就是我写好的。
不是丑闻，
我写好的。
你要比丑闻，来来，我们来比丑闻，看谁丑闻比较丑。
这个是比较可爱的丑闻啦，okay. 就是我写好毕业歌，然后他们把它拿走，然后呢，他们说是他们做的。
哈
对对对对，
你说学校吗？还
是
其他人？
就是，别的同学。
哈
对，
什么怪事？
他们原本说词曲创作人就是他就写他们，然后下面小小写说歌曲的基底是谁谁谁，我想说这就是我写的什么基底。
啊，他们是有改还是什么啊？就是
没有，他们只是编曲而已啊，对吧，啊
哦？但是就是词曲创作是你做的，
好像只有曲吧，词他们全改了，但是曲就是全部照我，然后说基底是我，我想说这就是作曲人啊，什么基底？对对对对，
怎么这么好意思啊？
对啊，很可爱咯。
啊，然后接后来嘞，毕业歌写完之后
啊，毕业歌写完之后，我就因为我自己不太听 小时候不太听华语的歌啊，就去。
但你接触的音乐蛮特别的，因为就是一般就是像我小时候听的就是华流啊，
對，
就是电视上之前 Channel V、MTV 什么的。
对啊，对啊。
啊，你为什么？你是家里，你家里就是其他，就是你的爸妈什么，平常就有在听音乐，还是有什么对你有什么影响？
我觉得他们蛮扯的，他们也不太听流行歌，他们听的流行歌都是他们年轻时候流行歌，所以就变成说中间或是到我出生之后一点时间的流行歌他们也都不听，所以我就变成说只听他们那种老歌，我觉得很无聊。然后刚好家里也有一些 CD 我就会听，然后有一些是歌剧我就会听，对，所以我那时候听歌就只能这样，
就是自己找的，
对，自己找的，不然就是 YouTube 上面的。对啊，那个时候 YouTube 可能比较多也都是英文歌，对啊，所以我国中开始就听流行歌，所以我想说后来我想说我写的华流歌我也不会超越他们，所以我就写一些比较欧美的那种音乐。对对对 对, 對、
我觉得你这个 idea 还蛮前卫的，
还好我这样想了、
我觉得你还好你这样想，因为我觉得这个华流真的是很难以突破的一个，因为大家都超强，写太久了，从就是100年前写到现在，每个人都超强，
超强，
就是不论是就是哪一个岗位，就是不论是作词作曲还是混音制作录音，每一个妈都是高手。
对啊，那个录音哦，他们的声音都修得美死，
就是漂漂亮亮、干干净净，然后很完美，
对，超完美、超漂亮，什么30万的麦克风，
对啊。然后你说你做完那个毕业歌之后，
对，毕业歌之后我就终于做了一首比较欧美的那种比较舞曲的那种歌，
你就自己制作？
对，我自己就做，但是
就从头做到尾，自己录自己 mix。
对，那当然那时候不是很好听啊、
当然所有人都是这样。我跟你讲，我以前在组团的时候，最开始我们录 demo 的方式很屌、我们以前就是用的很烂的那种15瓦的那个音响，就吉他贝斯鼓嘛、然后就三个音响，我们就把它排成么字形，然后呢鼓手就打整鼓，但他鼓很烂，所以我们那时候只做了两轨，一轨是用就是以前打电动的耳麦，以前小蜜蜂你知道打耳机拿个耳麦，然后我们把那个耳麦呢放在那三个麦克风三个音箱的正中间
OK，
然后另外一只也是一样耳机的耳麦，然后放在大鼓、小鼓跟嗨嘿的中间，就这样子。
我都蛮厉害的，最开始至少也用了两只，
很泡到不行。那是我高中，对，应该是刚上高中的，国中刚上高中的时候的，
好青春。
所以你那时候就自己做了第一首歌，
对啊。但是我因为录乐器真的太难，所以我都是用电子的，所以听起来就是电子也没什么。
所以编曲你也自己编？
对，那时候自己编，就作词有找一个
朋友一起做。那时候几岁啊？
那时候好像大一大二吧，大一大二，18、19。
然后来做出来感觉怎么样？你有为了这首歌，就是除了把它做出来之后，你有为了这首歌做什么其他的事情？
没有，那个时候我都喜欢开玩笑 po 限动，就说哦，我的歌曲在哪一天发行了，这个歌曲在各大平台都听不到。我每次会这样 po， 对，那因为那首歌是，
所以那时候已经就是 Instagram 的时代
了。对 ，Instagram、okay. 对，那时候就是。做给一个朋友，他说要休学，所以我们要鼓励他的那个，所以那个结果就只是我做好一张烧成一张 CD， 还做一个封面封底，然后
哇，硬地，
对，
非常硬地，
很硬地，然后就这样拍张照就结束了、
所以他就是在任何地方都听不到，就是那张 CD。
那个时候可能 YouTube 听得到吧，应该可以上传、
你有放到 YouTube 上，
好像有，对，大家也不太会点。
所以这就是你就是一开始第一首就是DIY 从头干到位，
没错 ，DIY 单曲。
然后有没有得到什么回响吗？有人听了以后有什么给你什么？
当然就是收到那个礼物的人超开心啊，但是其他人好像没有听，对，
是哦，
其他朋友都不一定会听，对。
那、后来呢？接下来呢？
接下来就蛮有趣，是隔了一年之后，因为我很喜欢 po 那个各大平台都没有上架这个梗。然后就代表说我其实一直有一个想上架的梦，所以然后隔了一年之后突然发现有个朋友把他歌上架，我就疯狂问说诶你怎么弄你怎么弄、然后那时候是他用的是 TuneCore 嘛，所以、
我知道
对，然后我就想说那我也来弄一个，所以隔了一年好像2018吧，2018我就终于把我就是毕生创作过的歌，然后甚至那时候很笨，那时候还放了一些 cover， 就都放上去。对，
你说直接上串流平台？
对啊、因为我那时候想说，哇，这 cover 这可以吗？然后，他们觉得不行，他们应该不会过吧？然后他们、
没错，我也常常这样想，
他们就过了。我想说，那应该就可以吧。所以那时候，对，2018我就把第一次人生中第一次把我的 创作跟非创作放到串流。
OK，
对对对对。
啊，你放上去就是从那个时候放那些歌，现在还听得到吗？
那些歌完全听不到，因为我开始有版权意识了，怕被挤，所以把东西都下下来。我很怕，我超怕的。
然后你接下来还有再继续就是做创作，然后有继续想要发歌，继续上平台吗？
有有有，因为我本来没有什么版权意识，所以我其实后来还上了很多
cover 歌，
对，还有一些重编的啊，或者是 mix 的那种 mash up 的那种。
可是其实说现在上 cover 歌基本上十之八九都没有什么问题。
对，可是现在又没问题了，
对
不对？对，
因为现在平台都会帮你解决啊。
对啊，
他们就已经谈好，就私下瞧好
了。对啊，但我那个时候就刚好还不行。
对，我知道，我也曾经有预告一个过渡，其实它其实是不行的，然后你还要另外去买那个 license、嗯。我有遇过这件事，然后后来有一天就跟我讲说：“哎、欸，不用了，我们都讲好了，你要发 cover 歌你就发，这样，然后我们自动发钱给那些。”
好贴心，好贴心。但是我刚好就在那，就是他们 OK 之前收到了，因为我那时候翻唱是中国的歌、那个我就收到了什么上海环球公司的警告，然后哎呦天哪，
真的假的？他们真的会这样做？
真的会这样？
我还从来没有遇到、
我这个流量的东西他们也听、超有趣的，对啊、然后收到警告，然后想说哎、我能怎么样处理吗？就没有，他们就直接把它下光。
哦，他只是他们直接把你下掉，
就他们的歌他们下掉，所以我后来他没下掉的我就自己下掉了。
OK OK，
对对对对，整个蛮好笑。就从那时候开始我就觉得好吧，那我必须一定得就是有非常多自己的作品了，因为 cover 歌真的不行。对对对，所以后来就开始陆陆续续写了一些新的作品。对啊，就是曲风有越来越明显的那种感觉、
你也是就是在做的过程中就是慢慢就是理解说你自己应该要做什么样的音乐，什么样的风格。就是我想要问的是，就是你在这段过程中，就是你有觉得就是在发行就是上架，然后让把这些歌放到平台上的这个过程中，就是你其实最想得到的是什么？因为这其实是一段就是蛮痛苦的过程啊，因为你要想说你要把音乐从头到尾做完本身就不是一件他妈容易的事情，然后你放上去之后你会担心说就是他妈到底有没有人要听，然后你要处理上架，像你刚刚讲的就是 cover 有 license 的问题，上架之后就是大家听不听得见，有没有人要听。那你那一段时间就想的是什么？你想要得到的是什么？你希望就是 achieve， 就是 what do you want to achieve？
其实那段时间真的是脑袋蛮空的，然后也是完全在摸索，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上架准备好一些东西，要准备上架弄这些东西都很兴奋，然后但是我其实没有在想我应该要得到什么回馈，然后就我上架完之后就是那东西就这样掉水里，然后
就是有跟没有一样难。
掉水里，然后就也很空虚，因为东西都做完忙完了嘛，然后好像没什么人听，然后就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对，那一段时间都是这样，所以后来我就是后来我听了你 podcast 之后，我才开始计划说，那我应该要怎么样去宣传？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很直观都会想到说要 po Instagram 的那个限动。让大家看啊，或者 po 一些文让大家看，可是大家根本不想看啊。对，所以那个宣传是一点用都没有。后来我就是先把那次把所有东西都下掉之后，我就有在深思熟虑，到底我应该要得到什么样的 response。对，对，但是我其实那时候完全不知道我有什么管道可以得到大家的回馈，因为大家几乎都不听，也很难去得到他们的回馈。
所以其实就是一个纯粹的，就是你对于做音乐这件事情上，就是你其实就是你不太在乎，你当时也没有想说就是这首歌要多少人听，要得到什么成果，或者是我要拿这首歌赚钱，你都没有在思考这些事情。
对，
纯粹就是因为你就是你想做这件事情，所以你就开始下去干。
对，刚开始就是啥都没想。
我觉得其实我要说的是，其实我觉得这其实是我做独立音乐到现在观察很多音乐人，到现在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特质。就是如果你在做音乐跟发行的这个过程中，如果你从头到尾就是没有得到任何你想得到的东西，你没有得到关注，你没有赚到钱，或者是你没有就是没有演出，没有人来看你表演的话，这一切都不成立的话，你还会不会继续做音乐？
对，
这个其实是会决定，就是因为你一定会在这个过程中遇到很多你没有办法想象到的，就是挫折跟
对啊对啊
困难。所以我那时候看到一开始就是从一开始你就是第一次看到你的页面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就是我也很想知道这个年轻人可以走多远。
真的，
因为我可以感觉到你。首先我因为我观察到你的 Instagram 的时候，我第一个想法是这个年轻人就是不太害羞于就是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事情，然后就是我他有想要就是做音乐这件事情，感觉对他来说是好玩的。我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你整件事情，就是你拍的影片也好啊，感觉好玩成分居多。
对对对对对对。
那我就觉得就是哦，好像就是这是一个可以期待的一个人跟一件事情。
对啊，那时候蛮扯的，但是虽然说大家觉得看我可能弄这些歌，然后拍影片，可能我看起来就是甘之如饴，但是其实我那时候有在想，因为我有重新计划嘛，我想说哦。比如说我6周要发一首单曲，或者是说我可能每个单曲
6周发一首单曲是我跟你讲的吧？
是。
然后呢
在那之前我就有猜可能一个月一个单曲之类吧，但我觉得有点太紧，所以我那时候就有在想说，我可能一段时间要破一个单曲，blah blah blah, 然后拍一些影片，然后在上面扭动给大家看，然后让大家来看我，可能就有这样的计划。然后那时候，然后也跟你就是有讨论之后。我就开始这计划嘛，但其实那时候做了半年之后，因为我们是前年的大概这个时候嘛，前年底，所以做了半年，大概就是去年中的时候，其实没什么起色，我就觉得有一点点起色，但是因为那时候我自己的影片也还没有很成熟，所以也不是非常好看，对，所以
但是我问题是你一开始是怎么想说你影片要拍些什么？你是怎么构思的？你是怎么想说？就是你音乐已经做好了，对吧？音乐做好之后，你知道，因为就是你知道应该要经营社群媒体，应该要经营群众。但是你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你影片要拍什么？
对，其实
你是怎么慢慢探索出这个套路的？
对，其实一开始我不知道，我探索的起源就是因为这些东西都我做，我也没有任何乐手，那个时候刚开始，所以我就变成说那影片就一定是我嘛，然后我也觉得 Instagram 应该要拍直的影片，所以当刚好嘛就一个人，然后呢我可能就放一台 keyboard, 然后假装按一些东西，按一些和弦，然后
就是演奏嘛，就是对着镜头演奏，
因为我觉得这样可能比较 lively 吧，就比较那画面看比较活泼，对，但是我就一直 try 嘛，后来还换了比如说我们出去玩的影片，在一些景点对嘴，大家可能想说哦这个是澎湖耶，然后可能会看一下，对不对，就是我的一些眼镜史。但是后来我就 try 比如说乐团练团的画面，就是边演奏然后边拍，然后结论就是我试了这么多的画面，就是即使各个画面都看起来非常精彩，大家还是想看很 boring 的练团画面，对，所以
还是想要看演出画面嘛，对吧？
那这样我其实方便很多，因为我不用去什么景点拍啊，或者是一个人边弹然后边唱，我只要唱，然后其他人弹，偶尔带到，其实大家就很爱看，对啊，这就是我怎么决定我自己拍摄画面的一个眼镜史。
所以你就是你尝试过很多不同的形式，
对，
然后去试试看说到底你的群众对于什么样的东西是有反应的，到最后你才得到这个结论。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
你刚开始拍影片的时候，你还记得你最开始的 Instagram 有多少人吗？就是有多少人 follow 你？
哦，一开始最最最一开始应该1000-2000吧，1000-2000左右，对对对对对。
那现在咧，
好遥远，现在大概 10K, 现在1万、
不错不错，
谢谢大家。
我其实看到这那时候，因为我其实好一段时间没有注意你，就是因为我就是在注意其他的事情。
对啊，
然后后来有一天我就回到你说，哇靠，这个小朋友现在10几K 了，有没有搞错？这么快速了嘛？欸，对，我拿一下我的笔记本，等我一下。我要拿我的笔记本呢，是因为呢，我后来就有认真研究一下你的。就是 Instagram 之后，就是我看到一些就是我觉得很棒的留言，就大家看了你的那个就是 Instagram 的影片之后
的留言吗？哦，真假的。
其中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做 VV, 他说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跳出这个影片，很洗脑也很好听。然后有个人叫 Andrea, 他说好好听，搜寻什么歌名可以在网络上找到。然后他说真啊，下面还有一个人说真的有这首歌吗？我在 Spotify 终于找到了，这会上 Spotify 吗？我想要收进歌单。然后我觉得我有必要来下面留言，根本超爱。我觉得就是你在看到这些留言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
这些留言 真的很可爱。我现在的印象没有很深刻，但是我觉得我当下看到，因为那个时候刚看到的时候，我会觉得哇，好扯哦！大家真的爱了，大家真的爱了，因为那应该是很刚开始，比如说草莓时候的留言，就是我第一首起来的歌。
你说那个草莓乌龟什么？
对对对，
那首歌叫什么？你再说一次。
叫草莓冰淇淋加水乌龟。对
我看到这首歌的时候，我想说这个关系啦。然后呢，
就是那因为那阵子我其实有点觉得，哎呀，我什么时候才会起来啊？这首没中，我就不做了。我那时候其实有点小悲观，但看到这些的时候，我整个觉得很不真实。哇，大家真的爱了吗？大家真的要爱了吗？是真的吗？
就是原来真的是会有人喜欢你放出去的东西。
对对，超扯的。嗯，对啊。
所以就是我觉得，因为我也觉得，就是在做音乐这件事情来说，绝大多数啦，就是我接触到的人，他们都会有一个很远大的目标。尤其当你下定决心，觉得做音乐像是你人生中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有一个非常大的目标，觉得我之后要怎么样怎么样。因为大家都有心里做音乐的英雄。嗯，但是其实我觉得最困难的其实是，就是如果你的目标非常远大的话，但是你在这个过程中，你没有办法看到一个。
哦，你没看到你自己在前进，
对，你没有感受到自己在前进的话，就会像你讲的刚刚这样，就是你会不知道，就是我现在到底在干嘛，我现在正在往哪里去，我现在在做的事情是对的吗？
对，
所以我在想说，这些互动，就是因为社群媒体，大家会觉得是一个就是很肤浅的存在，尽管它是，我不否认它其实是确实是很肤浅的存在，但是这些人就是和你的作品感到互动的时候，它其实对于就是你在身为一个创作人来说，身为一个做音乐的人来说，它其实能够给你一个很大的继续往下拼，继续往下干
的非常非常重要，
继续往下干的一个动力。
对啊对啊，如果他们没有就是来互动，没有来留言，没有喜欢的话，诶，之后的歌可能就都不会出现的，可能我就卖掉了。对啊，对啊。
所以你之前有，就是你讲到麦哥之前，你之前有跟就是版权公司合作，或者是做当自主创作者什么的吗？
对，我之前完全没有去接触这一块，因为我觉得麦哥
就是从零开始，你就是完全白手起家。
对啊，因为大家也不会讲啊，不会那个麦哥公司不会突然间跟你说，哎，你要不要卖？其实不会，通常也都是。
其实有一些会，有一些他就直接会联络你说，问你要不要签自主创作者。
哦，对，但是。我也有被问过，但都是我后来比较有起来一点之后，所以就是他们才比较会听到，所以一开始我是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是怎么运作的，然后后来也有人来问啊什么之类的。
那你有去跟他们合作吗？
我后来合作的是原因，我后来合作一个词曲版权公司，原因只是因为我想要收我词曲的版税。对，
哦，你是说 royalty， 你说串流上面的？
对对对对，
okay, okay.
但他们也可以，他们也可以说，他们也希望说我有歌的话，可以给他们听听看的这种感觉。对对对对。
啊，后来有什么下文吗？有什么合作上的实际的合作？
还没，因为我写歌很慢，所以我没有什么歌可以给他们。但是因为我之前在兼持续版权公司的时候，大家都。有些什么警告，然后我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到后来
什么意思？什么警告？
就大家说不要签，不要签那个，不要签，不要签那个。然后啊，我就是签那个嘛。那他们都讲不出一个理由，我为什么不要签那个？然后他们都讲不出一个好理由，就说哦，你可能会怎样，你可能会很卡。我说怎样卡？然后他们也都不讲，但就签了之后，后来才发现哦，真的蛮卡的。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
你没有，也没有真的就是卖过歌？
没有，没有，没有，对。可能会想试试看啦，但是卡的地方就是你的歌如果要给别人唱或是要在别的地方发表就会很卡，
没错。
对对 对， 对，
我其实也很不喜欢这种运作的方式。我老实说，这在我的理解之中啊，现在词曲创作者很多版权公司或是唱片公司，他们就是看到觉得你有搞头就把你签下来，反正你之后写的歌我要跟你买你就买我啊，你也不可以卖给别人，那我就把你放着，反正我也没有损失，我也不用付你钱。
对对 对， 对，
这基本上就是一个，就是就跟做串流一样啊，串流很多，其实很多公司也是，就是我就把你签下来，然后你能做的你就尽量做，然后放上去，就串流有钱我跟你分，反正串流没钱我也不用付你钱。
对，
这就是一个无本生意，
就是那就是被动收入啊。
对啊，是啊，只要他签的够多，他只要签一千个人有中，有一个人会赚钱，
啊、
他也就是、
根本就没有成本。
对，我就觉得就是我很不喜欢，就是这种就是产业的，就是很基本大家都知道的运作方式，但就是大家会把它当成一个常态。
嗯嗯，
持续创作者好像放眼望去。每一个人妈的就是持续创作者，我也是啊。我十六岁进滚石唱片，第一个身份就是
持续创作者。
然后我进去的时候才发现一狗票，一 狗票的就是持续创作者，然后反正就是 I'm not fucking special， 就是 我完全就是也没有什么就是了不起的地方。
嗯、对啊，对啊，对啊。不过其实还蛮有趣的是，看到他们有点在转型了。比如说，他就把我当被动收入，但他也提供我，比如说帮我收 royalty 的服务。然后
哦，就是上串流会帮你收钱。
对 对, 对，然后或是，
可是上串流是你自己做的歌。
对，我自己做的歌。
可是你如果是用，就是用一般的，就是譬如说像 TuneCore 啊，或者是其他那种上的话，就是他们也会帮你收钱
啊。对啊，但是我很好奇是他们一直说就是他们会把 royalty 分成一半，就是版税分成持续版税跟母带版税，然后就说一般的唱片公司只能收母带版税，所以持续版税，我就很好奇说持续版税，他们说哦，你的持续版税可能一直都没有收，我就说哦，真的还假的，怎么可能，
其实是有可能的，他说这个其实是没有错的，但是就是因为它有一部分就是持续版税的，这是创作者的收入，一个是录音你录出来的那一首歌
对
所带来的收入，所以他讲的其实是没有错，但是那个比例真的是不是很高，
哦，不是很高，
那个比例我记得不是很高，
哦，真的假的，
而且在国外有一个就是有一个版权公司你可以去注册，然后你注册完之后他也会帮你收，叫做 Song Trust，
Song Trust，
我记得叫 Song Trust，然后我记得多少钱啊，我记得入费好像100美金还是150美金我忘记是多少钱，然后他就是会就是从此之后就是你的版权他就有点像台湾的 Muse， Song Trust 应该是美国的，就是你想要登记你就是都可以登记，然后他就是帮你收钱这样，所以他讲的其实没有错，只是就是
okay, 解了，
对，就是他讲的其实没有，就是很多我觉得尤其在台湾做版权发行，很多就是实体就是也不一定实体啊，串流也是，就是做发行的那些通路商，他们都会讲说就是他们可以分到比较多的分润，所以就是他会就是尽管说就我抽你 30%， 但是其实我们拿到的分润会比较多，
对，
然后我其实听这件事情听了很多很多年，然后直到有一年我就觉得干到底是不是真的，
对，
我就把所有有签持续创作就是不是啊有签代发，有签代发的人拿到的报表，全部拿出来，同一个时间不同平台全部拿出来比较，然后比较的时候发现就是放屁放屁，就是每一个说就是拿有就是每一个说会分到比较多 的实际上都没有分到比较多，
谁叫他自己要写那么细
对，但是问题就是他就是笃定音乐人有过，因为音乐人大家都知道你没有人会去读报表，
对 对，
所有人就是报表拿到直接拉到最下面，我总共拿多少钱就是这样，
对，
中间的时候我哪看得懂，
对，啊，
这么多东西，这个东西按你说多少钱就多少钱，你说一首歌串流 0.003 那就 0.003 啊，那我能怎么样，
对啊对啊对 啊，
所以这就会变成一个就是音乐人就是对于自己的权益他没有办法真的深入去理解，他也没有办法去理解，那另外一头的人就会吃定你没有办法理解，所以我就是把这整件事情就是摸下来了，你大概也不知道
对，
所以我就觉得做音乐这件事情变成在实际执行或者是在真的要经营到商业的部分的时候，就是变成一个很大的黑箱，然后都没有人知道里面到底应该要怎么做，然后到底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样，大家都从就是外面雾里看花，
对
啊，所以才会有独立音乐岛这件事情，
没错没错，真的是非常感谢我这个岛救了大家，对吧？我今年就是签了母带的代发，然后也有持续的代理的公司，但是虽然说他们可能不没有办法给我比较多的钱，但是我也是完全就是清楚他们在做什么之后我才去签，所以他们常常会讲说哦，我们这边真的收到比较多的比例啊，然后我就会说哦，好，我知道不是真的对，但是我也 OK 这样的，对，就是玩玩想试试看啦，感觉就是一个满足一个虚荣心就签签看这样，
是啊，就试试看啦，反正就那段时间过了就算了，
对啊，蛮好玩的，非常感谢他们，非常非常接纳我一个小小咖，对他们来说，他们手下都一大堆那种很屌的咖，
对啊，对啊，对啊，一定啊，
这蛮好玩的，对对对对。
那你觉得你从开始，你说从你上大学的时候开始 DIY 盖那首歌，一直做到现在，你觉得这个过程中，你觉得你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你觉得最痛苦的事情，你觉得最难以解决，就是最让你迷茫的事情是什么？
对。我觉得我遇到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做了这些音乐，当然音乐的那个技术层面要怎么进化的那个困难也有了，但那个还好，我觉得最困难的第一个就是我到底要怎么样让大家听到，因为就像我前面讲，很多时候我 po 限动或者是 po 文，大家其实不一定会听，然后上串流也没有人会去点，对，第一个困难就是这个， 对，然后后来我开始有下一些广告之后，这个困难有稍微解决，大家可以看得到，加上那个时候 Reels 是它红利期，在台湾红利期，对，这个困难有稍微解决之后，下一件事就是你人可以看到的资料就已经被很多大公司占据了，所以我感觉到我其实有一点碰到了天花板，我觉得好像没有办法再上去了，或是说我可能要花非常多的钱去 promote 才可以再更上去，这也算是我现在的小困难，所以我才想说有没有办法就是碰到不同的公司会有办法有一些解决，这样，对对对，但是目前还研究的，对，
我觉得就我的经验啦，我不觉得就是这件事情，就算如果你在心理上，因为我觉得心理上遇到天花板其实是很正常，因为对于创作者来说，本来就会常常会觉得，就是是不是我做的东西已经大家已经看起来不喜欢了，是不是大家已经听腻了，大家是不是已经不喜欢我做的东西了？所以我不觉得它会是因为就是有比如说其他的大资本在背后，所以造成天花板。因为站在社群媒体的角度来看，就是最大的资本就是 Spotify， 不是啊，就是 Instagram， 就是 Meta 公司本人啊，
就是他们本人，
对他们来说，就是他当然还是会希望就是大家继续活在他的平台上，他不太可能因为一家公司所以就垄断了他的所谓的触及或者是版面，所以等等的，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不太会因为是就是有其他的公司或者是有唱片公司因为这件事情所以导致你没有办法就是让人看到的人，但是我理解你所说的，就是在创作这件事情上很容易会觉得就是我现在到底要怎么样继续往前，
对，我到底下一步我该做什么才可以再跟上去，对啊，因为我常看到有些比如说跟我大概差不多流量或是支持度的乐团，他们 maybe 有公司，所以他们可以甚至流量比我低的时候都可以接到一些代言、
演出
活动啊，演出就算了，我觉得代言有点扯欸，然后我朋友都问我说你为什么都没有出现在一些音乐季啊，我就说他没找我啊，然后他说你要投啊，我说我有投啊，
对，这就是其实就是所谓的音乐产业能够带给来最大的帮助，
对，
其实就是 connection 嘛，比如说他有一个空缺，这个厂商就是在找代言人，他也不知道要找谁，然后手上的东西他就是可以，他们有认识，他就可以把你放在这个该有的位置上，但是其实那个厂商不太在乎，就是把谁放进来，
是谁
我现在因为广告就是尤其越大的公司越是，大公司到最后会有一个所谓的宣传部嘛，那就是 promotion， 就是专门在搞宣传的，他们就是固定有所谓的宣传预算，每年就是要把它花完，
就照那个价位去找人，
对啊，所以他就是不花完他还放着也是放着，
对，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变成就是你所看到的这个情况，你之后，你现在还有计划要继续做新歌？你现在有接下来有什么做音乐上的计划吗？
因为我现在在这儿嘛，对，稍微逃避一下，
逃避一下现实。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就当然有空我会做一些歌，我现在也有在做一些歌，我想说等到一个量之后，我之后可以再回去弄一个那个六周一次的那种，
就是 momentum
大混战。对对对对，到时候会再一次出现在大家面前，可是中间
你的创作形式是什么？你就在家里，在房间里，
对，
你是怎么做歌做音乐？
我以前大部分的时候是在，因为我阿妈教钢琴，所以我可能会去阿妈家边弹钢琴，然后边哼些有的没，然后这样可以有一些可以录下来，然后就可以回家做一些编曲，如果我觉得 OK 的一些段落，对，我几乎都是这样。但是我现在有在跟我现在有乐手嘛，所以就变成说我可能先写个大概，然后给他们听，他们觉得他们可以加什么东西进去，对，现在的状况比较像这样，对，跟大家。
那你有尝试过就是在你的创作过程中就把这个过程给记录下来，就比如说你现在讲说你在阿妈家弹钢琴的时候，你就是放一只手机在那，然后就发生什么拍什么，你有做过这样的事吗？
我有，我其实有录下来，但是我录下来之后，然后把它想办法编起来，放电脑之后，然后录那影片就已经消失了，就是因为我手机很乱，我就没有在整理，然后就在哪里？所以其实我有录过，但是就一直不知道在哪里。对对对，
我觉得这会是一个你可以值得去尝试的东西。如果你在做影片的过程中，你觉得你遇到瓶颈的话，你就可以往前再退一个，因为现在对你来说，因为我看了你的内容，绝大多数都是你的 音乐做好了，
对，
然后你对于这个音乐来说，以这个成品作为主体去思考说我能为它做什么。
嗯，
但是它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社群媒体其实最大的能量其实在于这里，在于在你做好作品之前，你往后退一步之后，你再看你在做过，因为其实观众最想看到的是你这首作品是怎么生出来的。
嗯，
你在生出这首作品的过程中，你遇到了什么事情，你有什么很懊恼的事情，你有什么很痛苦的事情，你遇到了什么就是你觉得就是很 fucked up 的事情，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在因为社群媒体说正规到底它就是人跟人之间的 connection，
对，
它终究是所谓的社群，他想要知道这个人发生什么事，他看到了什么，他遇到了哪些事情。
对。对，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尝试的是，就像是你刚刚你说你现在遇到天花板了，因为对现在对你来说，你的生产内容的时间成本或者是精力投入的成本就还是蛮高的，因为你要等到东西做出来了，你已经喜欢这首歌，有成品，有作品满意了，再去生产后面的内容。
对。
但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尝试的是，你可以退一步，在想这个过程中，你在创作的过程中，你就可以记录一下这个过程，你可能把整个过程记录下来，你可能录个两个小时，其中就只有十分钟，或者是两分钟，或者是三十秒，有发生了一些就是情绪上的波动。
嗯，
编曲的时候就是弹的时候，你会觉得干我到底在唱三小，或者是你编出了一首歌，讲唱了一段副歌，你觉得哇这个副歌很棒，你会有一些反应嘛？
嗯，
你会觉得就是我他妈是天才。我觉得做音乐人都会有这种，就是你有段时间觉得干我他妈是天才，
对啊，
然后又有段时间就觉得干我他妈是智障。这个时候这个情绪的波动，你就是你有办法在镜头前面展现出来，然后把它剪在一起，
嗯，
然后用一个短影片的方式整理在一起，让大家看到你在这个生产输出的过程，
嗯，
我觉得会是一个就是还蛮适合你的一种。
哦，对对对，我没有这种内容，
我觉得你可以考虑这件事情。如果你在就是现阶段你觉得这个生产模式，因为我觉得一做创作最大的就是你在做同样形式的创作模式的时候，尽管我觉得同样形式的创作模式在社群媒体现代，如果你真的要杀出一条血路，就是变成演算法之王，
对，
然后成为这件事的专业，你就是一件事情干到底，没有错，
要一直影响。
你现在发现的十之八九在社群媒体上能够杀出一条路的人，大部分都是这样。
对对，
他就是一件事情，他发现这件事情大家喜欢做，
对，
他就喜欢看，他就一件事情干到底。
嗯，
但是当你在做这件事情，你感受到疲累，或者是你感受到疲倦、很疲乏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很大多数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就是你可以思考在你输出的过程中你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方式，或者是其他更直接的方式让你的内容可以持续往前，同样表达你歌曲想要表达的事情，同样展现你的才华，但是呢它却是用不同的形式，或者是更容易更简单更粗糙更随便的形式，然后让大家接触到你在这个创作过程中遇到的就是情感上的起伏。
嗯嗯，
对啊，我觉得你可以尝试看看这件事情。
哦，这个感觉真可以，这个感觉真可以。
对，而且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就是很 expressive 的，就是因为我觉得做独立音乐导到现在，我观察独立音乐人，尤其是在就是台湾，就是华语的独立音乐，因为我也观察了很多，就是在英国的，就是西方人啊、白人啊、黑人啊等等的。我觉得华人最大的我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他们对于情绪表达这件事情是非常有障碍的
啊。对对对对，
尤其在于公开进行情绪表达的这件事情上，不论是在社群媒体上，在镜头面前，很多人就是你镜头对着他的脸，他就瞬间失去所有的能力，他连话都讲不好。
对对对，
他连就是最基本的自我表达能力都会直接失去，
换个人。
但是我觉得你没有这个问题。
其实我感觉我刚开始也是有，
所以你也是在这个过程中，
对，
就是慢慢突破这件事情。
对 对, 对，就是要找到自己在镜头前面的形象。有些人会就在镜头前面就会有另外一个形象，但是那不一定很好。但是你如果找到一个人适合，我觉得就蛮不错
的，很开心的。我得说，就是我可以就是能感受到你在这段时间，就是对于这整件事情，你有自己的理解。你有看到自己在什么地方有所成长？
对啊，对啊，对啊，真的是蛮辛苦的，大家就是加油。
虽然做音乐真的是确实是非常辛苦，所以你接下来有何打算？你有想要发专辑，或者是你有希望你在你的梦想蓝图中，你希望你的音乐可以带你去到哪里？你想要做到哪些事情？
我现在
因为我看你有自己安排巡回演唱会吗？
对
对啊，你有自己就是找很，我觉得很酷欸。我说真的，它其实是最终挑战，因为就是现场演出这件事情是绝对 直接展现就是你的群众到底对你有没有兴趣。
对对，
一翻两瞪眼，
很可怕。
你到底有多少群众？很简单，你票卖下去就知道了。
对对对 对,
对，只是你有没有那个，你有没有那个脸去面对？你有没有那个胆去面对这个事情？
对，真的是胆，真的是胆。很多人就流量都好高好高，但是我问他你为什么不做现场，他们说不敢。
不敢啊！
我刚开始敢也是因为。那个河岸留言先找我，就公馆那个关掉那个
OK OK，
我就一直他找我之后，我想说天哪好想去哦，然后我一直问我自己说我敢吗，然后我想说我一定要敢啊，怎么能不敢呢、嗯、然后我就硬
做看就知道，反正没什么损失。
对，就硬做了一次半专场，然后觉得啊蛮好玩的。而且我觉得现场表演真的是玩音乐人，对音乐人来说最好玩的一件事，对我来说了。
对啊，因为那个情感连接很直接啊，台下观众就在那，他的反应你直接看得到，他喜不喜欢你可以直接感受到。但我觉得现场演出是一个完全没有办法取代的一件事情。社群媒体是一回事，线上群众经营是一回事，但是现场演出才是这整件事情做音乐最直接的，就是情感输出跟情感连接。
超爽的，而且我今年还做了两次，但是真的是太多，我是为了我要出国前想说再跟大家见一次面，我才再做一次，但那一次就人就有少很多，然后觉得啊 no， 对啊对啊，真的很好笑。
所以你在做那个演出的这个过程中，就是你在安排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是你其实还是很担心票能卖出去。
对，因为第一次嘛，对啊。大家做什么事情第一次应该都会蛮顺，然后就觉得第一次真的还蛮顺，所以就是票也卖的还蛮 OK 的。然后
是有赚钱的吗？
对，有赚，有赚，因为那一次。那一次
你看 Ricky 100多十几 K follower 开巡回都可以赚钱。
哎，小赚小赚，小赚，
因为其实也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困难嘛，十几 K
啊，那个时候才9 K 哦，
好赞哦，我涨听到了，
才9 K， 大家加油，大家加油，不要怕。但是第一次会赚钱，主要是因为我们台中高雄嘛，然后我是叫我乐手开车，然后他们累的要死，
哇，所以你也是逼死人的，
我是逼死，他们小我两届，我比较年轻啊，
哦，你是学长。
对，我是学长，对，逼一下，逼一下，然后开个车省个钱，然后所以第一次有赚，但是第二次就没有赚了，好好笑。对啊，对啊，因为
你两次间隔多远啊？就是你两次巡回，
大概八九个月吧。对
，OK OK，
八个多月，对，八个多月。因为那时候我就跟台下说，哎，台下就说下次还要来，我说什么时候啊？他说暑假好不好？就好，然后说 OK， 好，暑假。对，
你那时候总共你一次巡回办了几场？
我巡回都是北中南，
就是各一场，
各一场，
所以总共三场。
对，三场。对，然后很有趣的时候是因为我第一次巡回跟第二次巡回的票价不太一样，那时候市场有变，然后但是我没有注意到，我没有太认真去调查，就是台北票普遍涨价，但是南部票有跌，所以就会显得
我完全不晓得，
就显得我的票特别贵，所以那个时候第二次的时候，其实还蛮辛苦的，蛮辛苦的。对，对啊，对啊，再加上中间有一些小插曲，原本有人要载我们去哪里，就后来催了，然后临时买高铁了，贵死。对啊，对啊。
所以你之后还会想要继续做吗？继续办演出，继续发新专辑，你还会想要继续？
还会，绝对会，绝对会。在台北唱真的是蛮好玩的。对，台北总是不会让我失望。中南部朋友可能就再等一下咯。对啊。
我可以就是给你关于我对于这件事情的想法，但是讲一下可能会有点长，我看一下时间，应该还可以啦。就是因为我看了你现在群众经营这件事情来说，我觉得你有一个很明显的轨，明确的轨迹是你有一个生产影片的过程。
对，
在你有作品之后，你知道应该要怎么做，让大家对于就是你的新的作品产生期待，或者是能够用让陌生人看到你的方式。所以呢，接下来我觉得你可以慢慢逐渐的走向关于就是获得收益这件事情，就是让群众有实际支持你的管道。因为其实你站在一个听众的角度，你要想哦，当你真的对一个音乐人真的很有兴趣的时候，你其实最想要的是就是我希望可以让我身边的人知道，
对，
其实
我
很喜欢他，我是第一个，
对对对，我是
元老级，我是元老级的粉丝。所以对于群众来说，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心理需求
哦。
所以我觉得你现在第一件事情能做的是，就是我觉得你现在要开始收集所谓的群众的联络方式，最简单的方式就是 email。
对，
那你要如何做到这件事情呢？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就是你有办法生产一些所谓的 behind the scene，就是你在社群媒体上看不到的内容，或者是你关于你制作了很就是关于歌曲生产的幕后的 过程、嗯、就是把它当成一件事情，它是一个 digital content， 就是它是可以在网络上直接取得的、嗯、然后呢你告诉他们就是你在准备了这些内容，然后这些内容是你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的，
对，
然后你可以知道一些就是关于我个人非常就是关于我个人的事情，
对，
关于我在这段时间的心理上的不管是起伏啊，或者是遇到的困难啊，或者是遇到的事情、嗯、然后你把这件事情打包起来之后，然后你让告诉你的群众说，你就是给我你的 email， 我就可以把这些内容就是直接寄给你，你也不用收钱。
小礼物。
对，然后你得到他们的联络方式之后，你要做的事情是你有一个所谓的 sequence， 就是所谓的自动的、uh-huh. 就是比如说他 sign up 之后，他可以就会直接收到第一封信，
对，
或者是会直接收到接下来的，比如说 每天会收到一封信，或者是每两天、嗯、每三天会收到一封信之类，看你什么随便怎么安排。嗯嗯嗯，但在这个 sequence 的过程中，你就要让他们知道，就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音乐人，嗯哼，你为什么选择做音乐，你为什么会选择做这样子的作品，你可以用写的方式去表达、哦、你也可以拍影片去表达、哦、但是他的目的其实是让这些已经知道你是谁的人，他接触过你的作品，接触过你的内容的人，嗯，更深入的认识你，你到底为什么值得他们去支持、嗯、你的做的音乐是什么样的东西，和他们是有共同点、嗯、他们为什么要在乎你做的音乐、嗯，然后到最后呢，你提供给他们一个所谓的专属产品方案，也就是所谓的 offer、嗯、所谓的专属产品方案就是呢、哦、很多人在想关于周边商品这件事情的时候，会把它想得很复杂，
对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对于独立音乐人跟所谓的就是独立音乐的群众的支持者来说，他们其实是纯粹需要一个就是他支持你的理由，
对，
所以我觉得你现在可以做到的事情是，你不需要去找厂商做，譬如说什么样的什么周边商品、啊。
哎、欸，其实我有周边，你要不要看？
你有周边，你有带来是不是？
我今天特别要给你的，我两个很可爱。
居然你是藏在口袋藏很久，
很久
很久，
有一点温。哇，对对对，
哦，所以你是冰淇淋乌龟，哎、欸，很可爱。
我自己，
这是钥匙圈是不是？
对，它是钥匙压克力，然后这是贴纸。对对对，蛮可爱。
哇，那这就是一个最直接的象征。你有拿这出来卖吗？
有。
你怎么卖？
我那个时候巡，就是那赶在巡回前把它做出来，然后就放、
okay.
放桌子在那边卖。嗯，对，但是
所以你是现场演出的时候卖的？
对对， okay. 但是没有跟 wow 对
哦，真的、哦、没有太多人去买，
我不知道真的是怎样，可能销售有点问题。对对对对，嗯、到时候可能要。
所以你就是等下我想要理清这点。所以你是在演出的时候旁边摆了一个桌子，嗯，然后桌子上面有放周边商品，
对 对, 对，
啊，有人在那边顾桌子，
有、嗯、对，可能
然后就没有人去，
对啊，对啊，
那你本人有出现在那张桌子旁边吗？
没有，
这就是你最大的问题。
重点就是这个，
这就是你最大的问题。
这个问题，
所以如果你要在
合照，
对，你要在现场演出卖周边商品，你本人必须得要。
对，
出现在了在你的 stand 的旁边，你要跟人家在那边现场和别人互动，这是下次要记得这件事。
啊、
我保证这个事情的结果会完全不一样。
对，因为最后一场台中的时候，我就是站在桌子旁边，哎、嗯，那场真的终于卖的比较多了。
对，因为其实现场演出是最容易卖出，
对、啊，
因为大家还活在那个情绪里面，大家还才刚经历过你的音乐，大家还在和你很强烈的能量的感受的过程中。
对啊，超好玩的。
那既然你有 merch，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对于收集 email 这件事情就会很直接、嗯、因为你在叙述完你的价值之后，如果他们能够认同你的价值、嗯、他能够感受到你是一个真实的人，他能够感受到和你的共同点的话、嗯、你到最后就可以告诉他们说你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
对，
你可以，你需要他们的帮忙，你希望他们就是可以和你一起走过这个过程、嗯、所以他们就可以很明确的参与感，你甚至就是所谓的募资其实都是从这些事情来的。
对、啊、对，
募资的概念就是什么，我现在要做这一件事情，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干
啊？
就是我们来一起干这件事情，要不要？就像海贼王那种鲁夫精神，就是他就是我跟我室友在看海贼王的时候，他不是最近出真人版吗？
哦，对对对。
然后我们就在看海贼王，我们就在讲说鲁夫这种人就是 toxic friend
啊，
就是很糟糕的朋友。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揪你去干一些很恐怖的事情，而且你没有办法拒绝他，因为他就是全身就是他就是从头到尾的挺你，他怎么样就是他一切都是为了你，他是为了你，一切都是为了你着想，他就是把你当伙伴，推心置腹的为你好，然后直到有一天跟你说，哎，我们去当海贼王，有可能会死哦，但是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这时候你就会跟他说好，
就会说好。
这其实我觉得
说
艺术创作者也是这样，
我们像鲁夫，哎，
其实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就是你要让你的群众感受到你其实你是很在乎他们的感受的，你的作品其实是为了替他们讲出一些事情，或者是这些事情是就是他们没有人能够替他们讲的，你是很在乎他们的，你必须要在这个过程中让他们理解这件事情，到最后他们就会就是愿意支持你，都是因为为了自己，没有人是就是 是一种慈善心态，说哦，因为你做音乐很棒，很可怜，嗯，所以呢，我就捐个钱帮助你，就是这不是一个，嗯，这不是一个 sustainable
方式，
这不是一个经营的方式啊。
对对对对，
经营方式就是我们是互相合作，我给你你要的东西，那你支持我，那让我在这件事情上可以继续往前。
嗯，对。
所以我觉得你下一件事情能够做，就是开始去思考说，能够做什么样的，就是所谓的 behind the scene， 就是你在社群媒体上看不到的内容，啊，而且要是电子的，因为你没有办法用寄嘛，这个时代。
对，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这样，你找到一个和你的群众直接联络的方式，嗯，然后到时候像你现在在英国，我相信你在英国也会有很多就是跟在台湾不同的生活体验，或者是你遇到的一些事情，
嗯，
你就当写周记，你每个礼拜就写一篇周记，然后就是关于你在音乐上的事情，或者是跟音乐无关也无所谓，
嗯，
然后就告诉你的follower， 就告诉你就是那些有 subscribe 到你的 email 的人，告诉他们说你发生了什么事情，嗯，你遇到了哪些事情，对你来说又怎么样，你是不是有写了什么新歌，你是拍了什么样的影片，
啊，对，
然后你拍这影片的过程中又发生了什么事，哦，就是其实对他喜欢你作品的，
其实他们会爱看，
他们最爱看的就是，但是自古以来都没有人这样做
啊，哦，对对对，
这是一件很怪的事情。
像我也有看过，就是夜影的 mail
啊，夜影也是我告诉他要这样做，
啊，
叶之信
啊，这个 mail 我都有在看。
他会这样做一开始的原因，我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嗯，我觉得我跟夜影合作的过程中，其实就是有一段时间是他要开专场演唱会
啊，
但他一样，我觉得所有音乐人都一样，对于卖专场演唱会的门票这件事情非常焦虑。
对，
所以他也是很跳出，就是我应该到底要怎么办？
嗯，
然后他有一个就是跟他一起做，就是帮他协助幕后工作，就是专案经纪还等等，嗯，就是他们也就是。哎，能怎么办？就下一次继续努力咯。所以那时候我就是我在跟他聊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才跟他说，就是你其实你必须得要和群众经营起一段关系，
嗯，
让他知道就是他们是在参与你这一起做这件事情。这你发的专辑不是你的专辑，是大家的专辑，
嗯，
你讲的故事是大家的故事，嗯，你抒发的情感是大家的情感，
嗯，
让大家才有兴趣说就是啊，不然我为什么要去看你表演？我去看你帅吗？
对啊，
我去看你美吗？就是跟我有什么关系？所以他就是我才跟他说，就是你要想尽办法和你的群众有一个直接互动的对话的管道，
嗯，
所以你就最好能够有一个东西是可以提供。他现在做的很极致，欸，
很极致。
他不止叶子信，然后他现在的 Instagram 的，就是他还有就是现在不是有那个 group chat 嘛，
啊，
Instagram 有一个 chat room，
对对，
就是你可以直接跟你的群众，对对对对对，嗯。然后他也会常常发一些就是他的生活上的发生的事情，嗯，然后他会发语音讯息，直接发在 group 里面，嗯，所以对于群众来说，他就可以很直接的感受到他喜欢的这个音乐人就是离他很近，
对，
他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他的心情的起伏怎么样。
嗯，
我觉得这其实就是建立就是群众和音乐人的连接一个很直接的管道。我觉得你现在要做的是，嗯，因为你的内容生产跟你的作品都已经有一个持续的轨迹，大家都可以看得到你在做的事情，所以你的下一步就是加深你现在固有群众和你的关系。
哦，对，我觉得可以，对，
这件事情就可以让你很明确的感受到你还要再持续往前。
对啊，这些方法我其实还没有想到，我顶多有看过夜影的信，但我想说，哦，我好像写不出这种文章，但是其实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做嘛，对不对？
是啊，
刚听起来这样，对，
是啊，
OK， 我会试试看的。
对啊，我觉得这件事情做下去以后，你就可以感受到，就而且我觉得不只是像是这样子，你继续找厂商就是做的周边商品，有一些事情是就算你还没有到就是可以生产差商品的阶段，嗯，有一些事情其实很好做，譬如说歌词的就是手写笔记本，
oh,
就你在手写歌词，yeah. 你就创作的过程，你可能上面会涂涂改改啊，或者写日期啊，或者是就是一些就是你可以手动生产的事情，
对，
就譬如说你可以就是唱生日快乐歌给你的，嗯，就譬如说你有个朋友，就是他几个朋友都喜欢你的作品，然后其中一个朋友生日了，就是说你就是我可以帮他做一首很简短的生日快乐歌，
哦，
30秒或者是15秒都可以，嗯，但是就是 for 他的名字会出现在里面，嗯，就是会讲到什么，
他就会爽死
这种事情就是它是一个很直接，就是不仅创造连接，不仅满足群众的情感需求，嗯，然后就是同时他们又可以有一个实际支持你的方式，嗯，
对对对
对，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实际上，不一定是真的要请就是厂商做个漂漂亮亮的商品，
对对对对对，
就是你可以自己手做生出来，嗯，然后很 personal， 就是很个人的很客制化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
就是在这个时代，这才是这个时代就是大家想要，大家所有人都想要客制化，没有人想要一个
手做的，对，我在做这之前我也做过手做的，那时候做超累的，但是大家也啊很爱这样，
对啊，
对对对，真的很爱，对啊，但是我出货出超慢，然后出了超过半年，
哦，是
好笑，对对对对，
其实我自己也是，我自己也是，就是 就是最近这几年做独立音乐岛，然后帮别人做就是宣传，然后或者是投广告。我自己的东西就是就一直往后延，一直放着。然后我到后来就是我真的觉得群众经营到后来其实做创作人会有一种很大的亏欠感。尤其当你和群众经营的就是连接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群众真的很希望你可以做出什么东西来。
对。
真的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们支持你。然后你就会觉得就是我没有在做音乐的每一天感觉都在亏待他们。
有一点，真的有一点，对对对。
是不是？
不好意思各位。我们很忙。对啊。
对啊，我其实很开心就是可以看到你就是一直到现在。我今天第一次跟他见面。
没错，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我们之前就是通过电话
，virtual 见面呐。
对，我们就有通过电话，然后就是我告诉他一些，就是我觉得他可以做的事情，我给过他一些建议。
没错，没错。
然后我现在就是，终于，我居然我也是没有想到我会在英国见到你。
哎、欸，我也没想到，我决定来英国真的是很近的一件事。
是哦、
我团员好像到暑假才知道，超好笑。
所以你就直接抛弃你的团员，然后就转身离开。Fuck you, bye！
再见了，各位。然后他们平常也很忙啦，对吧、啊？他们自己有事情要忙，对吧、啊？很好笑。
所以你打算在什么时候回去台湾？你会在英国待多久？
我会在一月回去台湾，原本有表演，但后来取消了。嗯，非常难过。对，但是到后来下一次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对，可能看有没有什么表演啦，可能够大的就回去。对啊，对啊。
所以你总共会在英国待多久？
我念书应该是一年，然后可能会做一下实习，对啊，可能就是一到两年左右，
嗯，
也不知道会不会更久，看这边有没有什么搞头。
Okay.
因为目前想说投一些英文歌啊，看看可不可以认识一下讲英文的粉丝。
嗯、
对对对，
对啊，可以，我觉得一样可以多方尝试。既然你都在英国了，
啊、
就是想做什么做什么、啊，用同样的方式下去经营，用同样的方式下去干。我觉得社群媒体最有趣的事情就是这样。
嗯、
你在哪里？其实套路都是一样的，
对，你可以用一样套路，但是会有不一样的回馈，
对，
对，
而且你会遇到不一样的人，你做你会发现你做了不一样的作品，你就会遇到不一样的人，不一样风格的方向，你就是会遇到不一样的人，但是你从头到尾在做的事情都是一样的，
对对对，
情感输出，
对对对，
生产作品，为你的作品能够找到一些就是除了听觉以外，让人家可以感受到的事情，
嗯、对啊对啊对啊，我很期待啊，因为十二月就有一首英文歌要出，不知道。知道国外的粉丝会怎
样？哦，你已经做好新歌，准备
好
了，
已经丢了。
我跟你讲，他新歌还有一个另外一个也小套路，收集 email 的方式，就是在你发之前，你就是告诉大家给我的 email，、我就让你
要不要先停？哎、欸，可以，好像还有时间，
是不是？
好哦，我试试看，我试试看。
嗯、好了，
对对。
今天很高兴能够跟你聊这些、嗯、我觉得就是很多做音乐的人应该都是像现在从零开始的这种事情，因为大家通常会上 podcast 上节目，两个都是大咖，
对啊，
不过大咖不会人找你上节目，
没错，没有错，第一次上有拍画面，
所以现在 Ricky 也是大咖，
非常嗨，
对啊，所以我觉得从零开始经营的这个过程其实很珍贵的、嗯、对于很多就还在观望的人，
对对对对
对
对对，
所以如果你可以就是给那些就是真的还没有开始干，他只是想要做音乐，
嗯，
但他还没有种开始做的话、嗯，就是他也还没有真的开始做，你会给他什么建议？你就你到现在的
，OK，
对啊，就社群媒体上也好，或者是在创作的过程也好，因为从零开始，我都说做音乐最难就是从零开始的这个阶段，
对，
就是 Ricky 的这个阶段，这阶段过了，等你上轨道之后，后面的事情就是会越来越容易。但是你大家看到平常在台面上人都在讲的都是后面很漂亮、很光鲜亮丽的事情，
录音要怎么升级啊，什么这些，
对啊，所以你会有什么建议给那些真的还在观望，他可能是热音社的同学、
OK，
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
我觉得从零开始真的最方便，你如果说已经在哪里有些什么成绩的话，那反而你会有点卡，从零开始你就是放一些短片啊，拍一些影片、啊、
没有束缚，没有包袱，
对，没有包袱啊，你甚至拍个练团的影片什么这些，像建国路就是录他们用手机录的就红了、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不用去担心什么啊，我的设备不够屌啊，我的什么东西不够好，我持续不够好，你就是先录，然后别急着上架，急着上串流是没什么好事的，对对，慢慢来，慢慢来。但是影片可以不需要有什么担心，影片或是一些小素材或是一些 demo 就是随便丢，对，
不错不错，
对对对，大家喜欢很 rough 的东西，
还有记得来听独立音乐岛，
没错没错，记得要来听独立音乐岛，我相信其他人其实都有在。 听了啦，我都常
哦真的
遇到新的音乐人，然后聊一聊，聊到一个 level 的时候，就会说，哎，你有没有听过那个谁？我说你是要讲独立音乐岛，他说对对对。
我现在这是伏地魔，名字不能随便讲出来，
很可怕，
讲出来。
就邪教都是有点熟的时候才问说，你有没有听过独立音乐岛？
其实我也是教徒，
基本上哦，我是教徒，哦，好好笑，对啊。
感谢你今天来跟我闲聊，
感谢师父，今天第一次见到师父本人。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我们都还在持续努力往前的过程中。啊，你的 Siri 想要发表意见？
对对对，他不太清楚，对他有点 confused。
好啦，感谢大家听到这边，我们就 Ricky， 我们到最后节目最后应该有放一首你的歌给大家听。
好的，没问题，没问题。
你想要放什么歌？如果要放的话，你想要放什么歌？
放什么歌啊？放
就挑一首你的歌啊，或者是你接下来发的歌啊？不行，接下来发的歌拿来收 email 不行。
对啊，拿来收 email。
不要去这个 subscribe 他的 email， 你才来听到。
好，给大家听好了，大家 probably 已经听过。
你说那首歌叫草莓，是不是？
对，草莓冰淇淋加水乌龟。
OK，
对，有些人听过，但不知道是我。听一下，然后记得那是我。
好了，我们感谢 Ricky 来到独立音乐岛，草莓冰淇淋加水乌龟。我们下次再见 ，Goodbye。
拜。
去接同学的学生证书晚点出现，我怕你同学单把看见，戴老花眼镜的世界、我有点不习惯今晚睡的这边一片，难道真的不行的重点趁现在还没的海面、想来点草莓冰淇淋加水乌龟，不要反后退，受伤就别太重，让我找机会放下去破除疲惫。你在玩你耍美 ，Really bad， 你喜欢谁？现在我们就快乐一点，出来欢悦，该分享游戏体验，不只有你。只是一句没回讯息，不行，让对方发现我的关系。每天就捧着这手机，陪你去路边的店买便宜香水，让你在脸上买冰淇淋。
没关系，你怎么都不到。